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题目，是为什么要做基督徒啊。那么这个题目说起来很大，那有很多的专注啊都在写，可说起来也很简单，我也可以用你一句话来回答啊，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为什么要做基督徒？就是让我们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神要给你的生命。信基督得什么？得生命啊，这就是这个。那不是说为什么要得生命？我们不是已经有一个生命了吗？我们没有这个神的生命，我们不是活得也好好的吗？我为什么要接受主耶稣做我的救主？我为什么需要一个救主？这是我们很容易想起国际歌的唱词，是从来没有神仙皇帝，也不需要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救主啊？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恐怕还是要从人的罪性开始讲，这是一个很不受欢迎的题目啊。人人都有罪，圣经是这样子，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就下去。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过去在的就觉得发明一个人人都是罪人的观念，乃是牧师或者传道人为了保住他饭碗的一个借口啊，因为你人人都犯了罪，你都要悔改了，信耶稣，否则你要下地狱啊。那么很多人不能够理解啊。当初记得我在啊追求主的真道的时候啊，那时候我太太是啊每次去查经班，那我态度很好，我说你要信耶稣很好啊，叫人行善，你要有个精神寄托也很好，但是我的精神已经很充实了，我不需要再寄托。所以我每次查经班礼拜五吃完饭，我就很态度很好的把他们送到查经班。那他们进查经班以后，我就开车回实验室，那我做实验，为人类造福。估计十点钟他们查经班结束了，我再来开车来接。你这态度够好的。那有时候也不那么准啊，有时候你一进查经班，哎，人还没散，很尴尬，坐下来也不是，推出来也不是，你推出来人觉得你不是太啊不够礼貌，那就坐下来心情好，不听则已，一听这个啼笑声咽啊，就看见基督徒们就对到圣经来讲，上我是罪人呐，我这点做得不好，那点做得不好，当时马上就让我想起文化大革命都是貔貅那镜头啊，对着毛选检查身子，检查斗狠斗私心与转念。哎呀，我当时想，我说好容易到美国来解脱了，怎么现在又让我套上啊？而且在说人人都犯了罪，人人都是罪人，我何罪之有？我没有杀人，没有放火，没有坐监狱啊！而且我还对别人，我还能够很好，我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去照顾别人的利益，我还有什么罪啊？非常的反感。我想我们在座的有些朋友们也是这样，他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他觉得我还很不错啊。我给大家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在毕业分配的时候，大学我们专业两个名额，一个北京一个内蒙，我主动的把北京的名额留下来，我自己到内蒙去，这够水平了吗？一辈子的事儿，不是说当初想的去内蒙什么时候还能回来，就当初想的就在内蒙要干一辈子啊。谁当时觉得自己到底水准不错啊，为什么还是有罪人，很反感。可是我们之所以不承认自己是罪人，是因为我们对圣经不了解，我们不了解圣经所说的罪是什么意思啊，罪的含义是什么。今天我首先从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所讲的罪是什么，就是刑事犯罪啊，我杀人了，放火了，偷盗了，这个车超速了，那被警察抓住了，或者罚款，或者去监狱，或者判刑，那我就叫犯罪了。那我做了坏事没有被抓住，那我就不叫犯罪，是可圣经讲的罪是什么？大家知道，如果读新闻圣经你就知道，圣经讲的罪是 sin 啊 ,sin, 这什么意思呢？如果根据当时希伯来文哈，就是大家知道旧约圣经都是由希伯来文写的，那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 sin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射箭射不中红心，就不中十环，你射到九环也是罪，一定要中这个红心，那就不叫罪，凡是射不中红心就是罪。那翻译的意思在说是什么呢？就是说人不管怎么做达不到神的公义的标准的要求，人怎么做都达不到神的要求，这在人的眼中，神的眼中看了就是罪啊。 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神的标准啊。所以圣经讲的非常的严厉的，到处可见，旧约到新约一直讲人人都犯了罪啊。耶和华从天上垂下世人，他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他的没有？没有一个也没有，他们都偏心嫉妒，一同变为污秽。就这样想，开始看听了以后真是不舒服，但是这是一个真实的情况啊，真实情况。那么圣经讲的罪，说我们不能够达到神的公义的标准是什么意思呢？神的公义标准是什么？大家有时候看那个实践哈，每年复活节前后会放点实践，那就说神在西奈山和以色列的立约有十条诫命，如果这十条诫命你都能够做到了，就能够得神的喜悦。那么这十条大家知道很多，但是总括起来这十条诫命是什么呢？有人曾经问过主耶稣，说这十条诫命里边哪一条是最大的？主耶稣回答他说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的第一也是最大的。然后主耶稣说其次也相反，爱人如己。说这两条是一切先知啊和这个律法的总纲，你抓住了这个爱神爱人如己，你就是达到了神的标准。但是说实在的，如果按这个标准衡量，我们多少人能够做得到啊？所以圣经的作者把罪分成一个积极的犯罪或者消极的犯罪和两个范畴。所以消极的犯罪说什么？他说如果我们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罪。虽然你没有积极的犯出罪行来，但是如果你知道应该做的事情你没有去做，就是一种亏欠，亏欠本身也是一种罪。同时呢，圣经也讲如果我们犯罪去违背神的律法，这就是罪。那就是说公开有积极的办法去对抗神的律法，比如神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那你去杀人，去偷盗，去奸淫，去恨自己的弟兄，那就是犯罪啊。从这两点意义上来讲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理解的犯罪啊，和神的理解的罪，圣经教导的罪是两个概念啊，两个概念。那么这个罪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啊？我们说自从我们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这个罪哈就来到了人间，死亡也来到了人间，所以人从生下来开始就带有罪性啊，这是据圣经的看法。可是我们平常的看法并不一样啊。从我们中国的传统来讲，从历史上就有关于人性恶或者人性善的争论啊。孟子是主张人之初性本善，可是荀子说人生下来就是恶的，一直在争论。但是人之初性本善这个看法呢，在我们国家比较啊更多人的接受，所以才有孟母三迁，对不对？我们就说那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你接触什么环境，那你人就成为什么样啊。所以我们认为通过后天的教育，为什么犯罪率这么高，是因为教育的不够，给他们更多的教育啊，他们就不能够犯罪。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啊。在上一个世纪，西方的世界相对出现平稳和繁荣，所以很多人就认为你看现在很好啊，我们只要加强教育啊，提高人民的生活，那这些犯罪就慢慢就消失，人心就变好。可是没想到紧接着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第二世纪二十世纪后马上两次世界大战，一下把人的这种乐观性一下打得粉碎。大战里面暴露出了人性的残忍，同时在战争期间各种战争各种伤害，大家就看见人性是无法改变。我是在北京啊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啊，那当时我正在北京大学，记得在1966年12月份，那从北京市委传达下的一个文件，就传到当时哈首都红卫兵联动哈，所谓的联动。那么他们怀疑就是在天安门附近有一个中学，他们怀疑这个传达室的这个校友哈是一个历史反革命，就说隐藏的一个反革命分子。那最后他们就有一天他们就把他揪出来，这是在冬天北京的12月份，他们怎么办？把老人的衣服棉裤棉衣全部脱掉，只剩下一单衣单裤，然后一桶烧开的水从头上掉下去，浇下去，然后一桶凉水再浇下去，再一桶开水，一桶凉水，这样反复的浇，直到把老人烫死而的皮都脱下来。所以当时我听了这以后，我非常心里非常的震动。 这只是一群十几岁的孩子，他们怎么能够这样残忍对待一个老人？即便老人十恶不赦，有法律可以制裁他，你怎么能下得了这样一个手？是建筑一和一直深深的几十三十年你在我的心里，我找不到他。后来紧接着1967年北京大学爆发武斗啊，当时这是两派了哈，一直是说要谁要打谁，我都不在乎。就有天晚上已经12点多钟了，听见广播员在广播室已经武斗开始了，听见那广播员声都变了，哎呀，我知道说准是有事儿。我在冲向化学楼啊，今天有人的父亲就是化学系的，那就是39楼那边，那看见人就是往楼下跳啊，打起来了，甚至夜里长矛大刀就上去了，对立点就砍了。我下去就去救伤员，实在是没有办法，目惨不忍睹，有的肝儿刺的就直流鲜血，全身都是血，有的眼睛都快要掉下来。我一宿就在那边抢救伤员，那当时我就想，为什么？就是观念不一样，为什么能够下得这样狠的狠心？我就觉得好像人的心中潜藏都有一种像耶稣一样的一东西在里边，到条件适合的时候，他就会爆发出来。但是我一直不清楚，平常看的都是大家文质彬彬，为什么到这个时候这一情我都能够出来？但是后来让我都慢慢读圣经，读神的话语，我就知道，我们说人现在生下来就有罪，就犯了罪，那是指人堕落以后的光景啊。当始祖犯罪以后，那是罪性就进入了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除了主耶稣一个人以外啊。那罪的核心是什么？我们基督教一直在讲原罪啊，原罪。原罪当然现在从神学上来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很清楚，原罪是什么？原罪就是我们人性里边一种以自己为中心的一个自私的核心。这就是带来的一切罪恶的根源啊。所以圣经里边区别的很清楚了，就是 sins 啊，加一个复数就是罪行啊，就是外露出来的罪行。 sin 单数是罪性啊，我们人性有一个自私的这样一个性，就是我们一切犯罪的根源在我们心里，那我们就会以各种形式的把它表现出来，表现出来就是一个罪行，就是复数 sins 啊，就这样一个关系啊。这个是没有办法，这无人可以研究。这个问题在小孩的身上表现最为明显。我们大家很多人都做父母了，我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那你从小就教育父孩子要大方，是不是？要爱别人。你看小孩总有一种自私的形象，是别人东西他一定要去抢，自己东西不给别人。最后最近我读这个后世元这个监督哈，他写的他一些生平的事情，他就讲到他的小孙女儿3岁，非常坦荡，现在已经可能台大外语系已经毕业了。他三岁的时候，他有时候下班回来一身汗都还没有洗呢，那孙女儿就上来了，爷爷爷抱抱，爷爷说我身上有汗很臭，以后洗完再不行，爷爷的汗也是香的。孩子很会说话，那你没办法就把他抱起来了。抱起来那天有一天他正在吃糖，嘴里含着一个糖，一个手拿着一块糖，那寇长老就说我要考验一下这孩子心怎么样。他说你爱爷爷吗？那孙女说他当然爱了，很爱了。他就这么爱，给爷爷一块糖吃怎么样？哦，这句话出来就有问题了。这孩子一会儿看看爷爷，一会儿看看糖，最后说我爱爷爷。可是在说爱爷爷的同时，手上的这个糖攥得更紧，那他就还是不肯给。那最后寇长老就说你如果再不给我糖吃，我明天不再给你买糖。我这句话出来就有利害关系了。小孩子好好好，我给你糖，你把眼睛闭上，我就给你糖吃就行了。最后他就把眼睛闭上，结果他说我偷偷睁眼看看他怎么办。他一个手抓住一个糖，结果他首先把两个糖合并在一个手里，这边抓住，然后把他嘴里剩下还有一点点的一个糖从嘴里抓起来塞到他爷爷的嘴里。你说这是谁教给他的？他就说3岁这样童真可爱的孩子，他也是以自己为中心。他还讲了他一个小儿子啊，他的祖母哈，很从小就教育他要善良哈，要怎么？所以有一次去学孔融让梨，回来就有意要考验他一下，买了6个橘子，因为那时候买不到梨，梨很贵，所以他6弟兄。他这个最小的这个儿子让他买了6个橘子，让他回来分一天，还告诉他你记得孔融让梨啊，记得。 说你说你是家最大的最小的最小的，你应该吃什么呀？他一下把最大的一个抓去。他说这个奶奶说，那你怎么会这样？他说是啊，你不是记得孔融让梨吗？他说是啊，我记得孔融让梨，这可是这不是梨是橘的。就真我很生气，说你怎么能够这样？橘子和梨是一样的意思，就是你要让。好好，再来一次。你是最小的最大的最小的，你应该吃哪一个？他一上去还把这最大抓起。他说你怎么又这样了？他说你不是学了孔融让梨吗？他说是啊。他说我是学了孔融让梨，可是我不是孔融啊。这真是无独有偶。我记得我的儿子四岁多的时候，我也是叫他孔融让梨啊。有一次我们俩那时候在天津啊，那就买了一些苹果，有意买了一些苹果，装在一个大锁篮里边，屋里姥姥姥爷哈、啊，这个很多亲戚朋友都在。我说你去分啊，有意让他去分，那他就钻进锁了，就过去了，先走到奶奶跟前，姥姥跟前捡了一个最大的苹果，就往奶奶跟前送，可是手还没有递到了就停住了，思想在 struggle。那我是想测试他一下，我说你记不记得孔融让梨呀？我想让他赶快把手伸出去，结果他还犹豫，伸出去又回来，还一直跟他学。我太太也心疼了，说这么小孩子你就为难他干什么？我太太说一句说，这个中国这么大，不就出了一个孔融吗？这话一出来，我的孩子马上就放到嘴里吃了。我当时是仰天长叹，我说完了，我这么多年的教育一句话就吹了。当时我们觉得好像是孩子是这样，实际我们现在慢慢的知道，我们大人怎么样一样。难道你就不想捡那最大的吃吗？你只是因为要顾及后果，怕别人笑话你，别人说这人怎么这么给你要这么钱呢、啊、如果没人看见你，没人说你，你大的一样捡起来了。所以我们的心啊跟孩子一样，所以这就表明人的这个自私的本性啊，乃是在心里无法改变。所以我们说罪性，罪性出来以后就会有各种罪行就会表现出来。我们说人人都是罪人，并不是说我们每时每刻都在犯罪，也不是说我们会犯任何相同的罪，往往是我们会做一点好事，同时我们又在做不好的事情，就是一个混合体啊，一个混合体。大家会说也有见义勇为的啊，也有去啊很多事情助人为乐的事情，是有很多这样的事情。但是圣经怎么讲？他说时常行善不犯罪的义人，实在一个也没有。你可以做一件两件三件五件好事，但是你也同时在做很多不好的事情啊。说人乃是这样一个混合体。记得毛泽东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啊。毛泽东讲，有人现在把他反过来讲，他说做一件坏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坏事，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大家想想，有没有人一辈子做坏事一件好事都不做的？那些杀人魔王他可以对自己很好，他可以是个孝子，海盗那样厉害，他们分赃的时候是绝对的公平，有哥们儿义气啊。所以这些都是表示人之间来是好坏的一个混合体，不能够永远的做好事不做坏事，做不到。所以这个就很清楚的表明了啊，我们人就是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你失去了不犯罪的这个能力，一定是要犯罪的，不是说每一次都犯罪，但是总是他在这方面犯，他在那方面，有人过不了今天关，有人过不了明天关，总是不同的地方是这样的犯罪啊。所以如果我们明确了罪的这样一个定义，我们就可以想一想，我们哪一个人说可以说自己没有罪？哪一个人说我可以达到神的公义的标准？所以我们有了这样以后，我们就可以清楚，我们衡量自己是不是罪人，只能用神的标准，不能够用人的标准。用人的标准，五十步一百步，也许我比他还强一点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就自己觉得很坦然。不能够用人的标准，要用神的标准。神的标准是什么？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爱人如己。那我们现在比如说爱人如己很难很难的，孔夫子只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你不想做的不要施给别人，这是个被动。耶稣叫你要主动去爱人，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这个很难了。 用这个道德标准来要求，恐怕我们没有人能谁能达得到。我们可以去爱那些对我们爱我们我们所爱的人喜欢的人，我们可以去爱那些对我们爱有回报的人，这个回报可能只是一声谢谢，但你知道他知道你的爱他，那我们也很愿意去付出。但是如果当你全心全意去爱了一个人，他最后不仅不感激你，最后还恩将仇报，反过来讲你，这些你会怎么样？落火山的你跟当心狗尾，从此再回家你还能再去爱他。我自己就有这个经历，我北大六年念了一个 under， 然后留在学校念 master， 跟我同窗九年的一个好友，最后就是因为文化革命我又是一派，那不是应该是志同道合？可当时我刚才讲，因为北大两派，所以凡是在燕子这一派的都是分好地方，那我们这一派呢就有好有坏。那我这个同学呢，唯一了能够去一个好的地方，他不仅不帮助我，反过来攻击我，照了很多谣来攻击我，表明他跟我划清界限。最后他果然留在北京，我去了内蒙古。那大家就想，永远不会再见面了。所以当时他跟我说了很多坏话，我简直是没有准备。最后做他做鉴定的时候，我一直不说话，他非让我讲话，我就说，我说我只有一句话奉告，今后希望你在政治上取诚实的态度。啊，当时他气坏了，就 无话可说，这样我们两人就分了，分手了。没想到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几年以后我从内蒙古到了河南省洛阳地区，在科委负责洛阳市16个县市区的科研计划，我有300万的经费在我手上来管16个县市区的科研计划。他这个所从北京下放到河南省，刚好下放在我这个地区的一个县，所以我召开会议，他还来参加会议，我们就见面。见面说什么呀？所以他逢人就说我是他的同学。所以我的很多同学说，哎，冯秉成怎么没听说你有这么一个同学？他是你同学？我说是是是，我说不太熟悉。那你说说什么？老同学见面不就要谈谈过去学校的情况吗？这还谈什么？什么也谈不了。我就说我知道你是谁，我惹不起，我躲得起，对不对？我也不报复你，不用我的权势来报复你，但是我永远有样样的离开的。过去就觉得很不错了，但是根据耶稣的教导不行了。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主耶稣这样从一个神降世为人，受了这么多苦，做了这么多好事，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查出他有任何罪，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如果我是耶稣，如果耶稣只是个人的话，他会怎么样？他一定会说天父呀，都把他们杀了，太不像话，对不对？我这样来救你们，你们还把我钉死。主耶稣这样，主耶稣是什么？父啊，饶恕他，因为他们做了什么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爱？这乃是神的爱，没有人做得到。现在我信了主耶稣，我才开始在从心里饶恕我这个东西，将来还有一天会见面，我还会给他传福音。但是说你按这个标准来说没有办法，所以我们标准要用对。第二，我们不是说只看罪行不看我们的罪性，在主耶稣的眼里，罪行和罪性是一样同等看待的。他不仅看你外边有什么表现，而且你内心怎么想怎么想的，他也一同要过问的。以后我们以后都要在主面前要交账的。大家记得主耶稣说过，说不可奸淫啊，这是旧约上禁的十条诫命的第一条。但主耶稣说什么？我告诉你们，如果有人见了妇女就动淫念的，那人在心里已经和他犯奸淫了。不是说你行出这个行为没有，而是你说这个念头，神就认为就是罪。那说实在呢，我们有多少人能够说自己没有罪？去年是能清发现 X 光100周年啊，所以很多报章纪念了很多能清发表 X 射线的过程。那么他发现 X 光以后，传到美国以后第四天，美国这个就一个医院就用这个 X 光啊透视哈、啊，就发现了一个人存在身上几十年的一个子弹头，准确的找到位置把子弹取出来。与这个同时 ，New Jersey 马上州通过一个立法， 紧急通过一个地方，说以后在西安里边看戏的时候，望远镜里不许使用 X 光，否则的话舞台上的少女演员就等于没有穿衣服啊，就说明大家对这个很害怕啊，很害怕。那我在出国以前也是这样说，辽宁有个妇女，她眼睛好像有透视的能力啊，你看你说哎，你好像动过阑尾手术，你怎么这边有个伤疤了？还是大家说以后谁见了他，一看他过马上就躲了。为什么要躲？因为你在他面前是赤身露体，什么跟没穿一样啊，大家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是神更厉害，他 X 光只能透视你的肉体，神连你的心思意念全都能辨别，因为塑造之物在造物主面前都是赤裸敞开。我昨天给大家讲过扁平国的故事，对不对？你在一个平面上，你箱子门怎么关上，三度空间能看得清清楚，因为只是在一个平面。那神是比我高得多，你觉得你的心思意念隐藏得很深，神都看得一都清楚，将来一天都有神。如果这样说，我们虽然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做过很多好事，但是你做过亏欠的事情没有？你心里边有没有一个不好的想法？如果说有人愿意能够把我们一生所做的所想的全部用电影把它放出来，请问我们哪一个愿意把你自己电影放出来？有没有勇气放出来？恐怕没有。知道有亏欠，有罪的想法，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讲，圣经讲的罪就是这个。由于我们离背弃了神以后，我们的心思意念一切以自己为中心，所以以这个为核心的私欲就产生了各种追求。那有人说，你怎么知道我有罪？我又没有表现出来。是你有罪性不一定马上表现为罪行，是因为要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很重要一条就是大家怕犯罪的后果啊，所以有人说人并不怕犯罪，乃是怕犯罪的后果。你要犯了罪，你要想了你要引起什么后果，你要坐牢，你要被处死，怕这个啊。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当我们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出现紧急情况，比如有火灾有地震有山洪爆发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实行军事管制？原因就在于在这个时候往往正常的社会的律法不能够正常的运作，所以很多人这个就要钻律法的控制，他的私心就要出来表现，就要犯罪。平常道貌岸然的人突然就会变成罪犯，因为律法不能够正常的运作。1975年我在河南省的时候，大家有从河南来就知道驻马店有个很大的水库叫板桥水库，那一年决堤了啊，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夷为平地啊，都看不见了，一点痕迹都没有，这个铁轨啊都被冲得就跟麻花一样垫平起来，光顺着大水冲到安徽省，又从安徽省活着跑回河南省就有1万多人，你说死了多少人不知道。就是在这个情况还是有人犯罪，其中有一个这个抢险的人员，当时都划了一个小船了啊，用一个竹竿带一个钩子，可以把各种物啊或者人就勾上船来救上去。那其中有一个人就这样救，可是他一发现，当被救人手靠着这船边的时候，这手表露出来了。当时70年农村手表还很宝贵的，他的心就起了贪心，他就把这人的手表给埋下来，揣在兜里，他又怕别人再告发他，他再把扔到水里去。然后再来一个，再把手表取下，再把人抬上来，最后被人发现了。还有一个，他在抢险的时候，有一个少女从上游冲下来呼救命，他看见这个姑娘长得很好，他说我可以救你啊，但是救完以后你要跟我结婚，要嫁给我。少女当然没有准备，他知道他是谁，怎么会可以跟他结婚？所以少女还来不及回答，就被冲到下游去了。冲下去以后，在下边被一个战士救起来。救起来后他就哭，那战士问我什么事，他说就把刚才情况讲，战士说你跟我去找这个人，就顺着河往上走，就找到这个人，找出来以后这个战士把这个拉到旁边，当时就枪毙了。也许你不相信，一个普通战士怎么可以随便杀人，平常你要判死刑要经过各种立法的程序，中级法院高级法院一审再审，但是当时 部队就赋予每一个战士以生杀大权，先斩后奏，否则不足以维持秩序。大家就看见我们的之所以没有表现出来，乃是因为客观上的这种阻止。所以有人就说了，如果说有一天哪个国家宣布在今后24小时当中，不管你做什么，一律不追负追究立法责任，你看看这社会什么事情，我们会做什么事情，社会会什么样，这就你就能看出人心的状况，你就能看见我们人心是好啊，是存量在底啊，还是有邪恶在里。同时我们人们能够会不会犯罪，也取决于我们主观的意识。有时候有的人他不太 care 别人的看法只要自己得到实力就行，甚至就是这就是公开的自私，毫不掩饰的自私，他只要自己行，他不管别人怎么说。可有些我们多数人还是面子观念比较重，要考虑我这样做别人会怎么看，对不对？有人说我不能够以小不忍折断大谋，我不能够区区的小事断送我的前程，他会把这些东西压下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为什么孩子他会这样公开的表现他自私呢？因为他不顾及别人怎么看，他不懂这些事情，是不是？所以他想做什么就做了。那我们人慢慢成熟了，要考虑周围的关系啦，别人对我的看法，是你能够把你很多东西把它压下来。压下来并不说明你没有这个罪行，没有这个想做这件事情的这个意愿，乃至你不敢把它表现出来。所以如果我们明确圣经讲的罪的含义，讲什么是罪的标准，讲罪性和罪性在神的眼里的看法，那我们就知道人人都犯了罪，人人都达不到神的标准的要求。当然我们在座也许说，我一切都做得很好，我就是不认识神，难道我就有罪吗？是，因为你犯了第一条，你如果还不认神，你怎么能够尽心尽性尽意去爱神呢？你说这有什么了不起，我为什么非要紧？我给大家打个比方，有个人很好，一切都做得很好从农村出来的，最后当了做得很好这个位置也很高，可是他爸爸来从农村来看他，他就不认他，他说这是他的邻居，他觉得丢他的脸。那你说这人怎么样？你的看法马上，这人怎么这样，连自己爸爸都不认？神明明照了我们，他就是我们的父亲，那我们今天就不认，我们就是进化来的，就是东碰一下西碰一下慢慢就碰起来。那当然你就是在神里面，你别的地方做得再好，就第一条就没达到神的标准。其实从记忆上来看，没有一个人可以信。所以圣经讲说，如果说我们说自己没有罪，那就是自欺了，我们就是自欺了。犹太人当时的耶稣时代非常反对耶稣的，但是他们对罪的观念非常的清楚。大家可能读约翰福音就知道，有一次犹太人要来为难主耶稣他们抓住一个正在行淫的妇女，把她带到耶稣的跟前。他说：“夫子，这个妇女是正在行淫的时候被你们抓的，你说应该怎么办？”他们当时想耶稣是没有办法，因为根据摩西的律法，行淫的妇女、淫乱的妇女要用石头把她打死的。可是当时的巴勒斯坦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下，罗马人有明文的规定，巴勒斯坦人没有权利自己处死人，一定要上报罗马政府，如果自己处死人，那就触犯罗马的刑法。他们想，耶稣怎么回答都不行，你说用石头把他打死你遵守了摩西的律法，你马上违反了罗马的律法，你说不打死，那你连摩西的律法都不遵，你还是什么律赛啊？你怎么就他说耶稣你还怎么也不行。但耶稣怎么样？耶稣在地上画字，我们不知道画什么字，他们看耶稣没有办法，就一再催逼，最后耶稣站起来说了一句话，把问题就解决。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们当中若有谁认为自己没有罪，就可以拿起石头来打他。这一句话说的怎么样？约翰福音记得很详细犹太人听了以后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全都出去，从老到少。有人说犹太人可能跟中国一样比较尊敬老人了，老人先走年轻的后走。有人说不是，越老的人越精通律法，越自己知道自己罪孽深重，先走为妙。没人敢留下来，他没留下来。所以圣经的事一直非常非常的清楚主耶稣的教导都是这个口气，说你们人上不好， 上去知道拿好东西给你拿，都这个格局。因为人不好，上去知道怎么怎么，都是这样的。是人人都陷在最终没有办法发生，没有办法发生。所以我想，如果我们大家静下心来想一想，按照神的标准，同时看我们的罪行，也看我们的罪行，我们看看我们心里边，除了善良以外，有没有邪恶，有没有罪？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答案，是很清楚。罪带来什么？圣经讲，啊，罪带来罪的工价乃是死，罪带来死亡。由于始祖犯罪，罪来到人间，死亡才来到人间。而这个死，最重要的是乃是人和神的关系的断绝，这个是最要的。我现在可能很多人认识不到，没有神，我不是这一辈子活得好好的，不认识，但是这是最重要的。因为这神乃是一个永恒的源头，是生命的源头，一切都是靠他。如果我们和神的关系断了，我们本人就成为一个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一点了，没有什么意思了。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人就消失了。所以和永恒的神之间的关系，乃是我们带着这最大的恶果。所以今天为什么神要救我们怎么办？要用耶稣的死在来替我们赎一个罪，让我们回到神里面去。同时我们在罪性困扰，我们会为各种罪性所困扰，做罪的奴仆啊，话讲得很清楚，我们已经没有自由，你是在罪的管辖下，很多东西我们不想去做的一定要去做，想做的事做不了，没有自由。有人说金钱的奴仆啊，有人说眼目的奴仆，有人说事业的奴仆，有人做权力的奴仆，各种各样的奴仆，有人做口味的奴仆，什么都他不能够自拔。我过去就是做事业的奴仆，白天晚上在实验室干，拖着痛苦。大家还记得《儒林外史》有一篇文章叫做《言公生与言兼生》啊，我想很多人都看过。那其中一个老弟兄快死，老乡生了一辈子勤勤俭俭积财。啊，非常的勤俭，积了很多财，最后其中一个快死的时候就不断气，已经不能说话了，就比这个伸个指头这样出来，他就问两个是这个是那个都不清楚，都不就不动，所以吃不下来。哦，后来大家恍然大悟，那时候还点油灯了，啊，通心草有菜油放在里边，就平常都点一根通心草，可是那天知道老先生可能过不去了。现在的水让屋子亮一点，所以屋子就点了两根灯草，屋子亮一点。后来就说是不是点了两个灯草太浪费了，马上过去把这灯草一拨灭。老先生说，那你说这人的一生意义在什么地方？完全是受金钱的支配，不是我们去驾驭金钱，而是让金钱来支配我们。我们想想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有多少东西在羁绊着我们，让我们知道应该做的事情没有能力去做，而不该做的事情要去做。啊，这些大家相信，由于我们有了罪，我们和别人的交往也很困难。我们不是高看别人，就是低看别人。啊，别人觉得不是自己闲的时候，就轻飘飘的，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别人稍微比自己好，又羡慕而生嫉妒。啊，我来美国以前，有人说东方的嫉妒和西方的嫉妒不一样。东方的嫉妒是你好，我想尽办法把你拉下来，不让你好，这是东方人的嫉妒。说西方人嫉妒什么？你好，我要更加努力，做得比你更好。实际我来美国又发现，东方人和西方人一样，都是东方人的嫉妒，都是我现在在几个学校的这 faculty 面都转的，你心里边勾心斗角一样的，没有区别，就看着人心就是这样，本来就是这样。好，所以很难和人相处。平常你可以处得很好，可是当有利害关系冲突的时候，矛盾就出来了。他实际带来我们一系列人际关系的困难。如果我们大家都以爱心彼此相待，那我们人际关系要简单的多，要和谐的多。小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国家之关系，都是这样。啊，是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带来死，带来死。所以那怎么办？我们还有出路没有？有出路，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一直在给大家传的好消息。福音，福音是什么？ Good news， 好消息。好消息是什么？就是说 人虽然犯了罪，但是神还没有抛弃我们。按照我们这个光景，都应该进入和神永远隔绝的地狱的境地。但是神爱我们，让我们回转。可是神也不能是一个好好先生啊，说爱你一犯了罪也就回来就完了，不行。神既是慈爱的，他又是公义的，所以他一定要满足他慈爱公义的标准。怎么办？让他的儿子下到世上，乃为人，他本来是无罪的，可是让人的罪都集中在他身上，让他的死来替我们，代我们死。所以我们一直中国人讲替罪羊，替罪羊就是从圣经来的，耶稣乃是我们替罪的羔羊，他以无罪之躯受了死刑，只有他流的血证明神审判他，就算审判了世人。是世人凡是接受他的，在神的眼里不再被定罪，而是成为神国的儿女，你就回到神的国中，就这么简单，不需要你做任何事情，只需要你敞开心门去接受主耶稣。所以圣经讲的就是因信称义，不靠行为。你只要相信主耶稣，你说主耶稣，我愿意承认我是罪人，我愿意跟随你，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交给你，由你来掌管我。那你从那一天开始，神的生命就进入你的心中，在神的眼里你就再不是罪人，你就得到了神给你的生命。我们很多基督徒就是从决志那时候开始，人生就成彻底的变了，变了你都不能够感觉到它就变了。为什么？因为生命给你以后，它不是做出来的。有人说基督教很好啊，行善是不错，但佛教也行善的，但是只有本质的区别。别的宗教的行善是做出来的，他会要修来世啊，他要做给别人看。基督教的行善是他内心生命的流露。所以我们一直讲基督是活出来的而不是做出来的，就是这意思。他有了神的生命以后，他只要不断的亲近神，让这个生命长大以后，他自然而然就流露出这种生命。没有人去迫使你，没有人去告诉你你是基督徒吗，你应该怎么怎么做，没有，是生命的流露啊。所以主耶稣讲，你们得到了这河的水以后，你们将来要从你们腹中流出河的江河来啊，就是这意思，流出来，这是本质的差别。去行善只是徒之摸本，解决不到那些根本的问题，那需要生命改变，有神的生命才能出根本上的变化。圣父说这个是最好的消息，就是这样，你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神的生命就进去了，人慢慢就变了。我过去我给大家讲过，来美国八九年从来不去教会，牧师来请我就给他变了，你说有神给我证明一下，只要你能证明有神我马上就去。牧师扭头就走，走说啊，一本圣经你看看吧。几年下来我都八九本圣经了，从来不看。但是像我这样的人最后也能够蒙神的怜悯，让我能够接受主耶稣，我人就变了。谁能够想得到几年以后我会站在台上来向大家讲耶稣，我自己也没想到，也没有神来逼我，乃是你觉得一定要讲，不可意识的这种啊，这种吹逼让你要出去讲，这乃是神在做工。他说我们行善的能力，我们的改变都是因为神进去以后，他让我们带出我们行善的能力，靠我们自己是不是？啊，不是靠我们自己有什么的。所以就是这么简单。当然有人说这个基督教太武断了啊，我一个人这么好，做了这么多好事，就是不信耶稣就要下地狱，那个人出了那么多坏事，就是一信耶稣他就进天堂，这神太不公平啊。我想很多人都提这个问题，那是真不公平？不是。我刚才讲了，如果你了解罪的普世性，就了解人人都是罪人这个观念的话，你就知道虽然从人来看道德水涨确实有高低的自持的，他有人比较考虑他，有人考虑自己多，实际在人之间来看是有高低之分，可是在神的眼里五十步一百步没有去分值的区别。所以神现在用我们并不是说你信耶稣就上天堂，不信耶稣就把你推下地狱，不是这样。我们人的光明是本来都应该下地狱的，没有一个人能够例外，但是神现在给我们开一条路，说我给你开一条路，只要你能够借着主耶稣成功的这个救赎，你承认他，你愿意把生命交给他，你就可以不下地狱上天堂。所以没有人，没有神把任何人推向地狱，下地狱是自己要去。我再打个比方大家就清楚， 如果有一个人到医院去感到不舒服，体检的一发现癌症啊，胃肠癌，但医生说还好，还是早期，马上动手术切除，然后做放疗化疗，你就能够保。病人怎么样？你说啊很好，那你马上就要做治疗。病人会不会说，你大夫你怎么这么武断呢？啊，我非要听你的，做手术我才能活，不做手术我就得死。有没有病人会这么说？不会，因为你知道你得了癌症，你的光景就是一定要死的。大夫来做的是要救你，免你的。